位听众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西瓜波普之爱聊电影，一档专注美影视的周播节目啊，我是安妮塔许金爱。这个西瓜波普对于2015年欧美电影的大盘点已经在2016年1月6日也就是上周啊播出，你可以在荔枝 FM 或者苹果自带的播客平台收听啊，只要搜索西瓜波普梁影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过往的节目。这个今天我们想聊一聊星球大战啊，这部1月份在中国大陆上映，12月呢已经在北美啊上映的这个电影。我今天就充当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啊，把我们的这个主持权交给 Alan， 因为他是 Star Wars 这个电影的一个这个死忠粉吧，可以这么说吧。待会儿如果不是你，待会儿可以跟我 argue 一下。然后还有张凌峰啊，张博士也会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就今天我就把下面节目交给 Alan 了。
其实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自己到底是不是星球大战的粉。后来想了一下，其实也不完全算是了吧，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高二高三的时候开始看的，当时是看了前传，看完以后就彻底迷上了。然后看完前传之后又把正传三部翻出来看了一遍，然后看正传的时候脑子里面各种就是感觉各种不适应，然后觉得正传很一般。然后后来来到美国这边开始做实习的时候，认识各种做电影的朋友，然后就到处给他们说我觉得星战前传比正传拍的要好，然后就被各种鄙视到已经我的不管讨论到什么话题的时候，只要有分歧，然后对方立马就会说你觉得星战前传比正传好，所以你的观点一定是错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出来美国星战粉对于这个话题是有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观点的。然后这到后面我会具体再说了。星战在国内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一个系列了吧，然后我就这边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星球大战整个这个系列。然后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在微信朋友圈上被刷屏，然后刷到一个讲的是30年前的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价星球大战的，然后看到以后特别抖，然后全部都在吐槽。然后我念一下其中的这一段啊，这是刊登在人民日报1978年7月24号06版的，有这样一段，写的是星球大战的故事内容极似一些童话片，该片的作者青年编导卢卡斯自己也承认许多情节来自于他记忆中的童话卡通片，这样一部影片如此卖座，反映了美国广大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希望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寻求慰藉，同时这也表明美国好莱坞设置的色情和暴力影片已被人所厌倦，唯有花样翻新别开生命的噱头才能吸引观众。然后我看完这段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写的极其精准的描述了当时星球大战在美国是为什么火的。然后我这边就简单说一下，就是在当时星球大战在美国77年的时候首映之后之所以能够一夜爆红，确实跟人民日报说的是这个原因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美国70年代嘛，然后70年代那个星战出来之前刚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然后越战刚打完，然后再加上10年前肯尼迪跟马丁路德金的遇刺，然后给整个美国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创伤吧。然后再加上二战结束后那一批婴儿潮这批婴儿潮出现的这些孩子，然后他们当时的成长背景是非常保守的，不管是家教也好还是学校教育也好都是非常保守的。然后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大概已经长大成人，然后进到一个非常非常蓬勃发展的经济状况之下，也是一种非常迷失不知所措的一种状况。然后再加上摇滚也好嬉皮也好还有反战，国内的反战情绪愈发高涨吧。然后这个时候的美国确实是跟这个人民日报说的是一样的，确实是充满戾气，然后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民族还是对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不知所措吧。然后当时的在美国的院线上面就是电影这方面也是一样的，然后你看一下当时那个时期播出来的片子真正大红的都是像教父啊出租车司机、毕业生、法国贩毒网都是非常灰暗非常阴冷，然后也是非常戾气非常重的。然后这个时候星球大战这样一种怎么说呢，非常就是特别宣扬传统的价值观，正义就是一种正义战胜邪恶的这样的一部科幻片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当时刚好美国全民上下都是这样一个吸大麻跟吸毒还有抽这个 LSD 通过各种毒品置换的这个趋势也是很重的情况下，然后就很多这样的因素之下，然后星球大战才火了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你刚刚介绍的是说70年代1977年他第一部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时候捕获人心，可是他在后来就是我不能用可是，这里不一定有必然的一个转折关系，但是在后来比如说80年代一直到2005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今天要聊的这个《原力觉醒》的上一部是2005年的时候嘛，这一段将近应该也有25年里头吧，《星球大战》后来的那几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或者分析过，为什么它可以继续吸引到婴儿潮，之后出生的这一部分年轻人，比如说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或者30多岁的年轻人，美国年轻人。
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就是星战在影史上的地位大概就相当于工业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它是对于影史是完全改变了整个影史的进程的，然后它终结了新好莱坞时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片子，然后它同时我觉得星战最成功的一个元素是在于它把所有流行元素也好文化也好所有的东西，它相当于一个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同时，它是一个集大成者，它里面有西部片、武侠片、科幻片、动作片，然后同时有西方的神话故事，有东方的哲学，然后同时它还有非常多这样的角色，就是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看到自己身上的影子，你就像年轻的小孩喜欢卢克，然后年轻的女孩可以喜欢莱娅，莱娅公主这个角色即使放到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有女权主义象征的这样一个角色，包括稍微成人一点的稍微成人一点的观众会喜欢 Han Solo 就像一个太空牛仔一样，而且我觉得像妮塔刚才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父子都能看，这是一种跨代别的这样一个电影，因为其中有像尤达也好或者 Obi-Wan 这样的角色也好，他是不管是在原著中还是在前作中都有这样一种怎么说这样一种师徒 mentorship 的关系，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很多父亲或者是当父亲的会带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来看星战，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题材的片子，也可以这样说吧。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刚刚讲到说70年代他是怎么样在摇滚嬉皮人们反战情绪一系列这个历史进程之后他怎么样受到美国人的拥戴，我觉得就是包括你刚刚有提到说在这部电影之前人们喜欢的是什么，比如说法国贩毒网啊对吧 Chinatown 啊等等，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从科幻片这个门类别里去看也会发现星战是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在77年星战第一部它公映之前人们看到的科幻片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还会经常提到的比如68年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再比如说同样是70年代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那个索拉里斯星对吧，就这些探索的大部分还是人和人对于外部世界人对于宇宙的探索，不会还是我觉得还是主要是向内的，就是像一种有一些哲学深度的这样一种探索，但是星球大战它更多探索其实不是这种思想性啊哲学性的东西，开启了就是科幻电影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不商业科幻电影的这样一个你可以说是浪潮或者一个开启吧我觉得。
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在星球大战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的科幻片其实也都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非常冷峻非常客观的去反思人类的命运也好还是反思人跟人工智能的关系的也好，包括后来银翼杀手和异形为代表的这些后因为星球大战的产生而产生的这样一些后期的科幻片也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还注意到他在就是他的第一部嘛77年公映的第一部里面当时是获得了10项奥斯卡的提名，因为今年有很多人在猜测说现在今年的2016的奥斯卡提名已经公布了嘛，但是在正式公布之前有很多人就是美国尤其是美国这边的影评人啊喜欢星球大战有星球大战情怀的人都在说他可不可能入围这个最佳影片，那结果是没有了对吧，但是在77年的时候我注意到是有的这样一件事情，也大概可以看到他在当年的一个地位吧。
对啊，然后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念的那段第一句就是星球大战的故事内容集似一些童话片，然后这个描述其实是很准确的，不管是卢卡斯本人也好还是 JJ Abrams 本人也好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过星球大战其实不是一部科幻片，因为你在其中里面看到不管是飞船也好还是那些光剑也好它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合理性可言的，它更多的是披着这样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的科幻的外衣然后去讲的一个它当时用的其实原话就是 Fairy Tale 就是一个童话片。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安妮塔刚才说到的就是 在星球大战之前的科幻片都长什么样。在星球大战出现之前的科幻片基本上看的都是极其的虚假，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是怎么拍的，可能就是一个人套了一个10美金的外套，然后就这样拍，就这样出去拍了。当然2001是一个例外了，因为库布里克是火星人嘛，这个不能把它算在其中。然后在星战之前呢都是这样，但是星球大战1977年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你现在拿出来看，你能看出来它确实不是，它的特效确实是有一定年头的，但是你还是会经常会去想这一段是怎么拍出来的，它真的是拿模型拍出来的吗？就有很多这样的桥段还是很真实的。
科幻电影不能以它能不能进奥斯卡作为它好不好的评判标准，我觉得科幻电影就是要拍的让那些学院派不喜欢，这样科幻电影才叫成功。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就是虽然作为一个科幻片拍的能进奥斯卡，这是非常失败的一件事情。
我只是想说它在当时的一个重要程度吧，也不是说它进奥斯卡就代表它好，因为学院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嘛，也不是唯一的标准。
而且学院确实这么多年下来从来都没有把科幻片当回事儿的，就是没有，还好像应该是好像没有一部科幻片在奥斯卡上拿过大奖的这样子。再讲一下那个票房号召力吧，就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原因，因为星球大战在美国相当于是最火的流行文化之一了，基本上都没有之一，能够唯一能跟星球大战的影响力跟号召力相比的，好像也就在很多地方看好像也就只有披头士能跟他相比了，就其实包括后来者这些，不管是复仇者联盟也好，还是这些超级英雄也好，其实在票房号召力上都没有星战，都跟星战都有一定的差距了，毕竟这是一个我是你父亲系列的。然后就比较好奇的是两位，尤其是安妮塔第一次看星战，然后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系列在中国不管是77年刚出来还是到了后来前传出来的时候，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片子在中国一直火不起来，包括这一部新上映之后，在我经常在没事干上豆瓣看一下，发现它基本上是每天都会下降 0.1 分，然后那些短评也是基本上是打两三星中评差评的居多，然后就是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系列这么火，然后就比较好奇为什么星战在中国火不起来。
情怀粉比较少吧，核心原因就是这样的。你说虽然在美国票房这么好，感觉口碑也还不错，但是你说你如果真的是拦住他们，然后你问他们，你说星球大战是现在全美国历史上或者全世界历史上票房最好的电影，那你觉得它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好的电影吗？那十有八九人肯定还是说它的票房还是不能代表它真正的电影的水平，就是它虽然票房最终能拿到全球第一，但是它作为一个电影来说，它不是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甚至都不能是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之一。尤其是像星球大战这种电影就是要靠情怀去扛起来的，就像大家买罗永浩的手机一样，就是总是要有人去做这件事的。但是这星球大战就是他在美国他群众基础特别好，就是我看星球大战的时候，我连续几天当场去是买不到票的，大概有2到3天，就是当场去你上午去整个一天的票都卖完了，是这种状态。然后就是80-90岁的老头就拄着拐杖坐着轮椅都要去看电影，就是这种状态。
嗯，
所以说就是他在中国首先他票房肯定达不到美国的一个那么高，然后但是他由于票房他在美国票房很高，所以大家对他期待很高，从心理学上讲这就叫有一个落差，就是你看原来这个全球票房第一是泰坦尼克号，对吧？泰坦尼克号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电影作品之一了，然后这个东西把泰坦尼克号都超了，大家无形中就有一种期待，它是不是应该比泰坦尼克号还好看？但是确实从真正电影的角度上来说，它比不过泰坦尼克号，跟泰坦尼克号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啊？本来是觉得这虽然它还可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期望太高，所以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啊？就是这种状态。
嗯，安妮塔呢？
首先它没有超过泰坦尼克号，就是你如果是要看就说。 如果你是说以六部之前的六部全部的票房，那这个可比性是没有的，对吧？我们只能拿单一的这个去影响。所以如果是以单一的一部，
这部没超过泰坦尼克号吗？这部不是全球票房第一吗？
它目前全球票房排名第三，
全球没有，
在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之后。至于说
不，但是意思是肯定能超了。
它是在北美是超没问题的，全球的话，泰坦尼克号我估计都悬现在，因为它现在是17亿，泰坦尼克是21亿，然后阿凡达更不用想，阿凡达已经27亿了，差了10亿。
它只超泰坦尼克号在美国的票房是吧？那是我记错了。
对，北美票房。
嗯，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 Alan 刚刚的那个问题，你说他为什么在中国火不起来，我觉得可能可以分三个步骤来说嘛。就是首先他火不起来，他肯定有他历史原因的嘛，对吧？也有可能你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指向说2016的这一部电影为什么虽然票房超5亿了，但是也没有和他之前的营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和营销之后的一个片方的一个期待可能还是没有达到他那个期待，那这又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要分，首先要分这两个问题来讲啊。那我先想说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分三步走，它的第一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之前也看到有人分析嘛，就是它的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在1977年，有人说你得考虑一下77年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对吧？当时一些历史原因，我觉得这种讲法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星球大战讲的这种反抗力量传达出一种就是时刻在战斗状态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吧，我觉得对当时中国社会来说还是挺危险的，就是当时的中国还是希望告别过去，告别那种压迫历史反抗斗争，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说第一部为什么在当时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力，除了说它没有渠道，没有一个 正常的一个影院的渠道也好，或者说其他媒介的渠道也好，和文化上的确是有关系的，这个是第一部的问题。那至于说为什么在之后推出1980年一直到之后的83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吧，99年、02年、05年都陆续推出几部了，包括说1999年就是新传前传三部曲在中国都供应过的啊，就是99年到2005年这期间都有过。那为什么这三部有了这样的基础，它的一个还没有在中国积累一个粉丝？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在于说，就是它让我想到《黑客帝国》。因为黑客帝国在中国的一个时间路径其实和星战有点接近。黑客帝国的第一部也是在99年在上映的，当时是没有在中国供应，但是它的二和三都是在2003年那会儿供应，和星球大战的这个间断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其实黑客帝国效果会不错，会比较有群众基础？我觉得还是和它的主题有关吧。就是黑客帝国里面有我们现在还电影里一直在涉及的人工智能，还有当时他所炫的那种高科技计算机。但是要知道的是，黑客帝国那个时候他是12、13年前他就在讲这些东西，对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一种很新潮的东西，可以满足你们的一种猎奇心，也会觉得说啊，中国观众虽然中国虽然拍不出那样的电影，但是中国人中国观众可以看到那种在好莱坞最当红的电影，所以心理上有一种满足吧。但是你回到星球大战来说，我觉得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叙事太庞大，就包括我看最新的这个原力觉醒的时候就觉得人物太多，虽然我理解上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你要完整的理解这个故事当中每一个坑，对你理解这个故事基础要求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我以前都没有看过他的正传啊，我怎么可能那个理解他的前传呢，我怎么可能理解他的这个现在这一步呢，他们会觉得心理上有一个成本吧。给这种心理成本雪上加霜的事情呢，就是说表面看上去他还是一个追杀冲突这样一个故事，对吧？也就是他形成了一个矛盾，他表面上看上去故事很简单，就是关于反抗冲突，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反抗冲突的故事，你却需要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需要把前面六部都看掉，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那需要我这么多的时间成本。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原因吧，为什么就是大家还不是有特别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去接收，也就是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关于观看原力觉醒之前你必须要了解的18件事、28件事，就是因为有人有心理成本吧，所以才会有这种文章出来。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说至于说2016年这一部到底能不能搅动就是中国观众嘛，我觉得口碑和营销很重要，营销上我觉得没有，迪士尼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口碑上 他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看过的人的一个反应，影评人也好，普通观众也好，去通过他们的一个反应去打破我刚刚说的那种矛盾，就是关于心理成本的矛盾，让人觉得说啊，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没有看过前六部也可以去看的。我觉得至于说第六部有现在这第七部有没有做到，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之后具体讨论这部电影时候会讨论的东西吧。
嗯，我这边有一个自己想出来的理论，可能是谬论，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想拿出来跟你们两个分享一下，不知道你们两个听完之后会是什么感觉。就是我刚才之前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是高中生的时候看的那个前传，然后看的时候觉得就是特别的激动，特别好看。但是后来在这边实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对电影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后，再返回来看，再去看前传的时候，前传跟原作的时候，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出来，前传跟原作相比，不管是台词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完全从电影语言的角度来讲也好，确实还是有蛮大差距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内前传要比正传要火这么多，然后正传真正奠定星战基础的正传反而在国内没有群众，一直都没有群众基础了。我就觉得正传它非常特别，它特别的一个它在美国这边最独特的一个卖点之一，就是它是有这样一种类似于东方哲学的这种神秘性在里面，它架空了一个世界，然后它提出了这些原理的概念，但是它提出了很多东西，很多问题，但是都没有给解释。就比如说很多人在聊的时候都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一部《新希望》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就是卢克跟那个欧比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卢克说你在克隆人战争的时候打过仗吗？然后欧比旺说，是的，我是一个绝地武士，跟你父亲一样。然后就没有了，再没有后续了。然后这个在这一部里面有了很好的延续，但是在原作里面就是给你就是这样的例子，就是真的是数不胜数，全部都是这种给你抛出很多问题，给你营造这种神秘感。但是这种神秘感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其实不是那么新鲜，对于美国观众来说可能是很新鲜，有这种类似东方的哲思在里面，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却没有。但前传为什么会火呢？就是前传里面有最为无数美国人最诟病的，就是拍的跟电子游戏一样，就是各种的光剑乱打。但是作为中国观众来说，中国观众是包括我吧，我从小就是看武侠片，就是看各种武侠片长大的这种。然后这个时候星战出来的时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美国拍的一版的更花哨的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的一个类似武侠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一点我觉得对于那个年代也好，或者说对现在也好的中国观众，可能也不是说引起更多共鸣吧，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可能是完全是错误的，我只是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嗯，你刚刚讲到说它的一个原力的一个概念的确是有一点跟其他的这种动作片，就是你可以说它科幻片，但是从这个动作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动作片嘛，对吧？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概念是更有东方哲学的这个意涵在里面的，这种意念也好，这种自然的磁场也好，等等等等，我觉得是有一点你说的这个武侠的一种概念在里面，是有一点。而且我看到说好像卢卡斯当时在构建人物原型的时候的确是参考到了很多东方的日本的这个武士的这样一个形象吧，好像是这样子的。
绝地武士的原型就是少林棍僧，
对，包括黑泽明，而且参考了很多，像包括尤其是黑泽明的影响也蛮重的。对，
他们那一代人吃日本，就是吃日本剑，包括剑戟片啊，就是吃日本那种片子，影响都特别大。
嗯、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聊《原力觉醒》吧。
我昨天在听美国这边那个播客节目嘛，他们有提到说《星球大战》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在首映的时候在洛杉矶声势浩大，就基本上在当时好莱坞那个好莱坞大道中国剧院上面 首映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明星都在里面，你能看到任何就是好莱坞或者说美国电影界世界电影界演员导演什么等等工作电影工作者都在那个里面。所以而且我知道 Alan 你好像也去了，我很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有没有我听到其他人说的那么震撼的场面。
绝对是有的，这个我当时去了我当时直接就傻到那儿了。是这样的，我是先是提前大概首映式是在周一，然后我周一前的一周，然后有去那边去找朋友玩，然后当时打车过打那个 Uber 过去的时候，下车以后说过不去，只能让我自己走过去，然后下车以后才发现满整大概是就在好莱坞大道上面吧，封了大概有四个街区一公里之长的路全部都被封了，就整条路全部都被封了，人也进不去，你必须要你要是过马路的话必须要走一公里然后绕一圈之后才能到对面去。我不知道迪士尼在上面花了多少钱，但是根据我当天去首映式的基本上听到的全部都是我做了叉叉年记者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夸张的首映式，就是它比奥斯卡的封的街区还要再多四条街，而且是封了有整整五天，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在全洛杉矶最繁华的街道它一封就是五天。反正就是太快了，就是光从声势规模上面来说就已经是太浩大了。然后当天去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的呢？你是自己买的票还是你参加你是作为媒体过去的呢？
没有，我是作为媒体过去，因为当时有幸是去有跑过这样几个关于星战给专门为中国记者开放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之后迪士尼这边的人会联系我，然后说你要不要来呢，我说当然要来了，然后就去了。
废话，当然去。
对啊，然后其实去的之前还蛮紧张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大，我只知道他们当时有三个剧院都在放，一个是中国剧院，一个是杜比剧院，还有一个叫 El Capitan， 然后这三个都不是一般的电影院，都是那种每一个影厅大概能容纳至少一两千人的这样大的电影院，然后当时就蛮紧张，我说他会不会就把我们这些一般的普通记者就扔到一个小电影院里面，然后就随便打发了，但是这个后面再说。但是当时去的那一天，这么说吧，因为去之前 San Bernardino 这边也是加州这边刚发生了一个枪击事件，也是恐怖分子枪击事件，所以这边的安保特别严，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你想在星战这个首映式简直就是完美的作案机会，但是如果你想在那天在这个地方搞点什么名堂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大概从我停他给我们提供的停车地方大概离首映式大概有两三个街区之远，然后这样的这么远的停车场我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你看就感觉就像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那些美军驻中东地区的指挥部一样，先是有保安带着狗闻我的车，然后拿着镜子把我的车底每一寸都查了个遍，然后就说不好意思，你要经常有人过来 just blow shit up， 然后我说 OK 那你就查吧，查完之后我就进去了，然后在进去之后我再进到从那个车库上去穿过几条街走到我指定的剧院走到我指定的剧院去拿我的身份的时候身份牌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我走了大概有五六个金属检测门，然后我的包被翻开了大概有五六次，而且就是一寸一寸的查，我就之前去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办事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么夸张的案件，然后进去之后整条街里面大概也是每隔十米就有十几个警察这样子，反正就是特别夸张。然后后来进到红毯之后也是蛮幸运的吧，然后就是一公里它是外面全是帐篷，然后把里面全部都遮起来了，然后到了里面之后相当于一公里的全部都给你装饰成夜店，然后有红毯的夜店什么都有，有酒有吃的有自助餐，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星战主题的是车也好还是各种模型也好都就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种主题装饰，还有很多就是然后背景音乐是星战，当然是星战的一直不停的在放，然后我当时进去之后拿到我的身份牌一看是杜比剧院，然后心里就觉得应该算是进到一个进对影厅了吧，然后我就进到这个杜比剧院，然后进去之后进去之前所有人都把手机交上去了，然后在排队的时候前面的记者跟我说他前面排的就是 Michael Bay， 就是拍变形金刚的导演，确实真的是你能想到就不是像一般的那种首映只是首映只是参加电影的演员跟剧组去一下去好莱坞大概 真的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明星，然后都在那边。然后进去之后，我坐下来之后，我就在想到底会不会见到主创跟主演。没想到主创主演不光主创主演在，第一个上来就是迪士尼的总裁。然后总裁上面给我们介绍说完两部之后，直接把灯光打到了斯皮尔伯格跟卢卡斯的座位上面，然后全场起立，大概鼓掌有一分钟之多。然后鼓的时候，我是一边真的是手都红了，然后眼泪都快流出来，因为太激动了。因为这两个确实是毫不夸张的说，没有这两个就没有好莱坞的今天。然后所以能够站起来为这两个传奇鼓掌，然后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看对我，不管对我也好，还是对整个工业电影工业也好，都这么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首映式，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幸运已经不是能形容的了。
你那天晚上回去有睡好吗？哎，你们这是几点钟开始的首映典礼首映式？
它是八点钟开始，好像是对八点钟开始放的。但是提前，因为他有很多粉丝是靠拿票，就是靠类似星战搞的这些活动抽奖去的，然后这些粉丝光排这些粉丝去取票，大概都排了有两三条街那么长。
而且我还挺意外，你说 Michael Bay 也在前面安检，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对明星粉丝开放什么什么什么快速通道，他们也是完
全
跟你们一样的。
对，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要交手机的。斯皮尔伯格跟卢卡斯出场之后。J.J. Abrams， 反正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好莱坞最有权势最有威望的这一帮人全部都在那边了，现场气氛特别好。先大概说一下两个人看完这个片子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吧。
我觉得总体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说 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坑，但是它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说就算你不懂这些坑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让你对理解故事有任何的障碍，而且与此同时他会把你的好奇心，至少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吧。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之后再在网上看这个片子的影评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那里解构说喏，这里这个坑其实背后是有什么故事的，我会非常非常想知道。对这个片子就是说如果他之后再有续集，因为我知道他第八部第九部已经在北美已经确定上映日期了嘛，虽然还在拍或者筹划，但是我觉得凭借这一部我的好奇心和兴趣已经被足够的这个吊起来了吧。然后我有一个疑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片子考虑到中国市场，因为它在中国这边的确是投了很大的精力嘛，包括你说影院的覆盖率也很高，然后基本上有一周的时间是有 50% 以上的这个排片嘛，包括它的营销也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特地考虑到中国市场，所以它在剧本上拍摄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快，推进特别迅速，就是他埋了很多坑但没有解释的目的就是在于让中国观众知道这个大框架大宇宙下大概有哪些人，他不希望你们知道细节，但是希望你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对他未来几部有一个兴趣吧。
我知道你意思我觉得应该他确实是为中国市场下了血本的，包括之前看到那个长城上面的那些宣传也好，还是后来那些，但我觉得在电影本身的话我觉得没有考虑到中国市场，就像你刚才说那些坑其实是在正传里面常用的一个套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一种神秘感吧，就给你就是通过这些细节让你知道在这个电影在这个你看到的这些故事跟角色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有一个更多的历史跟更厚重的历史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而不是说考虑中国市场吧。
就总体观看效果我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吧，那不能说你非要去看，我觉得还是适合一部分人，但有一部分人可能会不感兴趣吧，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娱乐性还挺够的。
你看的之前还可不情愿了是吗？
对，看之前非常不情愿，哎，我怎么要去看这样的电影？看完还不错，觉得。
张老师呢？
我觉得决定这个《星球大战》好不好，就是这部《原力决定好不好的，可能要到《星球大战》这就是这个三部曲的第二部或者第三部才能见分晓的，因为他第一部用了很大的精力，就像你们刚才说，他用了很大精力在挖坑，但这个坑到底挖的有没有意义，就看你将来填的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要看他以后填坑填的怎么样，二和三里面。然后我觉得整个故事就非常有 JJ Abrams 风格，就是节奏比较快，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不是一部差的电影，但是在剧情上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 但是考虑到它是在挖坑，所以说这些可以提高的地方也可以理解，就是因为它确实为了要把剧情往前做铺垫，牺牲了很多可以把剧情搞得丰满一些的地方，所以说也可以理解。
嗯，我觉得张老师刚刚说的关于他挖了很多坑，但是考不好要看后面两个，这个其实也是我对这个电影的一个挺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之后可能会讨论到吧。
我这边的话，我刚看第一遍的时候有点懵，因为我觉得 JJ Abrams 对星战世界做的这些小的改造也好，我当时还有点不适应，然后第二遍看的时候就回家以后立马给打了一个五星，然后后来又看了两遍之后，确实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部优点跟缺点同样明显的电影，它确实有很多硬伤在里面，但是总体而言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它里面有太多太多值得让我作为一个星战迷来说，有太多太多值得让我去一遍一遍回到电影里面去二刷三刷的这些场景吧。张老师刚才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JJ Abrams 的，这是一部非常 JJ Abrams 的片子，我这边也特别同意，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后来想了想发现真的 JJ Abrams 是全宇宙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是一个，他是说白了就是卢卡斯跟斯皮尔伯格亲近的这样一个接班人的这样一个角色，大概十五岁的时候就被斯皮尔伯格招到他家里面，然后去修斯皮尔伯格的小时候拍的那些胶片，然后就是真的是从小就进，就是完全沉浸在这，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两个大师的这些作品跟手艺里面吧。然后他有特别会导的，他又是好莱坞这边特别最会做最会拍动作戏跟最会玩特效的，就包括动作戏，像我前两天在看那个他之前拍的《碟中谍三》，片子怎么样另论，但是我觉得印象特别一深的点就是他当时那段汤姆克鲁斯在桥上那一段，然后真的是即使放到今天你能看到很多这种炸断桥然后逃命的这样的片段，但是跟05年的碟中谍三比还是感觉05年的碟中谍三整体的给人感觉要真实的多，而且他既不像诺兰那样子对于实景特效有一种简直就是近乎走火入魔的这样一种痴迷，他知道什么时候用实景特效，他知道什么时候用数码特效，然后能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非常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这点我是觉得最难得的，而且他又是一个特别会卖关子的导演，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正传》为什么这么火啊，在本国这么火啊，就是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他有这种神秘感在里面，他通过每个细节都告诉你，你所看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然后 JJ Abrams 之前也做过有写过《迷失》，他是《迷失》的运作剧集运作人，然后他非常著名的一个泰德的演讲就叫。就是他有这样一个魔法盒的理论吧，然后知道怎么样卖关子，然后塑造这种神秘感。
嗯，而且卖关子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这一部里面体现非常非常明显啊，所以那要不我们就现在讨论一下具体对这个电影的一个感觉。
张老师你先来吧。
反正我觉得最大的坑就是女主到底是不是 Luke 的女儿，依照前传三部曲的尿性应该感觉女主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 Luke 的女儿
啊，我是觉得一切的指向都是指向她是卢克女儿，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卢克女儿就是太明显了一点。
但是星球大战的尿性就是特别明显啊，包括前传的时候那个阿纳金就非常明显啊，上来就说我叫阿纳金天行者，就还是很明显。
这两天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就是情怀，就是一个电影它如果它的最大的卖点是情怀的话，能不能构成它是一个好电影这样的一个定论吧。我上期节目也说到，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他确实因为星战在中国确实没有观众基础，所以说他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不就是老美的情怀牌嘛，然后贴一个标签然后就完事了。但是我觉得能够真的把一个情怀牌打好其实是特别特别困难的，而且你在打情怀牌的时候有没有用心，还是真的用心去为粉丝去尊重，在尊重原著的在尊重原版的基础之上去真的用心去为粉丝打造出来一个好故事，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是影迷也好，打造出来一个好故事真的是一看就能知道了。其实我感情最深的还不是星战系列，我感情最深的是指环王系列，然后那个电影是真的让我爱上电影的一个电影，大概从03年到现在指环王大概刷了有几十遍，台词都背过了，但是当时霍比特人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失望，而且一部看完比一部失望，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拿情怀来赚钱，拿中土情怀来赚钱的。而后来 Peter Jackson 自己导演自己还跑出来说，我当时拍霍比特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脑海里面在想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霍比特人原作里面最著名的一点就是整个剧组，整个新西兰的剧组在上面花了多大的心血来拍这个三部曲。在之后比较明显的例子，就像夺宝奇兵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跟星战最近的一个例子了吧，最相近的一个例子吧，因为它也是那个年代70年代跟星战差不多快要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商业大片。这个时候到了应该是08年的时候，斯皮尔伯格拿出来又重拍，拍完之后骂声一片，后来搞得斯皮尔伯格192这个片子里面就气不打一处来，然后再包括之前看到的终结者四，就完全就是圈钱制作，侏罗纪世界稍微好一点，但是就像星战的话，它是有很多点的，很多原因让它变得很好。我就想问两位的一点，就是情怀的话能不能构成这是一个好电影的论据吧。
我觉得我只能从一个就是很 general 的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去说情怀的作用，因为我没有看过它之前星战前六部，所以我不能说至于星战而言情怀是不是可以成为他这一部成功的或者 被认为是好电影的一个标准。那总体来说我觉得如果它是一个 franchise， 如果它是一个系列的话，情怀这个东西不管是不是拍的人的一个蓄意吧，就是看的人总归 会有自己的情怀，每个人情怀也不一样。 你看这个系列的话，我可能我的情怀点在这里，你的情怀 点在那里。我觉得如果单纯的是以场面的场面的一个回顾，比如说侏罗纪世界，去年2015年侏罗纪世界很多场面上的回顾去就是匹配他之前的电影，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情怀是不足为道的，我觉得是非常低劣的一种卖情怀的方式。但是如果他卖情怀的一个角度是情感上的一个角度，比如说他可以让你在同一系列的不同电影之间吧，找到一个情感的关联，你可以看到人物的成长，可以看到故事的成长，由此引发到你自己的一个心境的一个成长吧。我觉得这样的情怀是可以成为判断电影时候主观情绪的一个基础的，因为电影本来就很主观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怀是比较相对的，仅仅画面同样画面的呈现来说，就这样的情怀是更加深刻一些，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是 你要说电影是不是成功嘛，你分两种嘛，一种还是你情绪上觉得它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吸引起你共鸣，还有一种就是它电影叙事上面是不是一部好的电影。那情怀只能满足前一种，后一种如果我们真正是讨论电影好不好的话，我觉得情怀本身并不是一个参考标准吧。
我觉得星球大战续集这种电影最难拍了，情怀可能对于票房上也许有所帮助，但是对于一个导演真的去怎么拍一个电影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你就比如说很多老这每一部这种非常优秀的电影其实都存在着一种被他的粉丝过度解读的现象，就是可能那个导演当时拍的就是随便这么一弄，然后后面大家就解读说这个简直是神来之笔，怎么样，然后后来就会把这种东西给神化，然后就觉得这一部拍的怎么样好，然后后面就会大家一对比就觉得简直是东施效颦，就不足以相比后面拍的。就非常简单的例子，就霍比特人接指环王，其实不是因为霍比特人有多差，不是因为霍比特人有多差，是因为这是指环王三部曲拍的真的太好了。霍比特人首先它题材上它是一部书硬撑成三部曲，所以它是一个很难的事儿。霍比特人单拉出来作为像那种就魔幻现实主义电影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就类似于这个题材的电影绝对不能算差了，那比纳尼亚传奇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就但是大家对于他的要求很高，而大家对于彼得杰克逊要求很高，觉得如果你不能做到双塔奇兵或者王者归来那种档次你就是失败。那不是在天好的情况下也不是每天都能做到，更何况一个导演经常在自己30-40岁的时候遇到瓶颈，就觉得自己再也拍不出来20-30岁能拍出来的东西了，这是很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本人也是先看了这个星球大战的前传，我记得我前传第一部是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的，当时我看了前传，我也是非常喜欢前传，我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前传比正传拍的强多了。正传什么玩意儿，拿着那假模假样的手枪打出来那一道一道的东西，这特别人物动作僵硬，对白也很蠢，就 但是就是，但是为什么美国人会觉得前传拍的不行，也是有这种正传珠玉在前。就是首先这个宇宙，这个状态，这个故事，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受震撼，你就觉得这个故事真是太了不起了。但是你第二遍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就那样吧，不足而耳。这是对于续集作者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如何在必须要兼顾所有喜欢前传的人的口味，就是你要有致敬，你要有这个人物的传承，你要有情节的接，就是情节的承接，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再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第二步要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做好，第三步要在第二步的基础上做好，就是简直像上天梯一样，就上到一定阶段，这个确实上不上去了。然后就可以看到乔治·卢卡斯本人也不拍这个《原力觉醒》这个第七部了，而是交给了他就比较信任的人，肯定我觉得也有这方面原因。他看了斯皮尔伯格身上发生的事之后，就觉得 This is it， 我不干了，就应该是也有这种心情在里面，就是把这个第七部交给了别人去做。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原力觉醒》不是一个《星球大战》的续集，那作为一个电影来说，作为一个票房电影啊，或者作为一个爆米花电影啊，或者作为一个科幻电影啊，它绝对是合格的。它这个电影不比前几年那个《星际迷航》差，就是也是 J.J. Abrams 本人 ，J.J. Abrams 本人电影就《星际迷航》拍了一和二，我觉得不比《星际迷航》差，很多层面上都超过《星际迷航》。虽然两个片子在很多程度上很相近，都带有很多 J.J. Abrams 本人的烙印，但是我觉得《原力觉醒》在很多程度上都超过了《星际迷航》。《星际迷航》刚出来的时候口碑很好，就是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电影，《星际迷航》之前是电视剧为主。所以大家看了电影，大家觉得哎，这个不错。但是《星球大战》的话，因为实在是大家对于它的期望值太高了，就是做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压力和难度都非常大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
我完全同意。
我还挺意外你们两个就是总体来说对这部电影还觉得他拍的不错，因为像张凌峰刚刚讲的一点我很同意，就是说如果你是之前没有看过的，你去看这样一个电影，你会觉得它的叙事庞大，哇，构建了一个新宇宙，你会觉得很好看，我就是这种心态。但是至于你们两位，你们之前都是看过六部的，我觉得这个电影还让你们觉得哎，这拍的还不错，就我反而比较好奇你们觉得它不错的点，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叙事上的点以外，因为阿伦刚刚提到情怀这个词嘛，所以我反而想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电影从情怀的角度上来说，它情怀的一个层次，情怀的一个质量怎么样呢？情怀在哪些地方呢？
我就一句一句话高度概括，我们看了这个，至少是我看了这个电影状态，就像那个 Han Solo 带着 Chewbacca 重新回到 Millennium Falcon 上说那句话一样， We're back home, Chewie， 就是这种状态。
嗯，
就是能看到这些当年的演员再重新在这么一部2015年、2016年的电影里面出现，然后把整个剧情承接下来，就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包括看到最后一个镜头看到 Luke， 就是当然他老了之后有点挫，但是那种状态真的就真的是情怀。
嗯，
就是这种情怀的程度，就是你看了之后你热血沸腾，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镜头，最后那个镜头，但是我们看了就觉得哎呀真是太棒了，就等了整整一集终于等到这个镜头了，真是没白等，了不起，太棒了，这种状态。
虽然我不知道 Luke 身上发生什么故事，但最后那一组镜头我很喜欢，我觉得所有情绪的点都是在那里爆发的，虽然我没有看过之前，就是他 Luke 一开始是戴着一个帽子，然后慢慢的转过头，那一组镜头在那里360度或者180度、270度在那里旋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面是所有，他虽然很静很安静，但是所有这一部星战里面我觉得最就是情绪的深度最足够的一组镜头。
然后我刚才就想说，就是你说那个问题，我觉得一个例子就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就是这句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力与你同在，搁到前传里面或者换一个导演来拍的话，可能这句金句就是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句子，可能就很快就用掉了，但是在星战里面就没有，就是你见证着这些你特别在乎的这些角色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一路走到了最后，到最后的时候 Rey 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Leia 看着他就是特别特别语重心长的说了这样一句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然后这个时候给你所能带来的情感冲击力完全要强于在前传里面你能看到的任何一句。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情怀非常完美的融入在叙事里面，
包括说就是 Leia 和 Han Solo 那一段他们有一个拥抱嘛，那一段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之前的故事，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当中是有故事的，这里面是有情绪在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些地方真的是做得特别特别好，它可以让一个你之前像我这种没有看过之前六部的人，在第一次接触他的这些主人公的时候，他可以通过短短几句话、短短几个眼神、非常短暂的荧幕时间，就做到一种效果，让你知道这背后是有故事的，这后面是有一个巨大的过往和历史的。我觉得这一点这个电影真的是做得很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这电影很多打斗场面嘛，但是他打这个电影一个难度就在于他要满足你们对于打斗场面的一个期待，但是同时他又必须向你们交代很复杂的人物线索、人物关系。我觉得打斗和人物线索的一个穿插在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是做的比较均衡的，就是不会有太多你觉得哎，我关心的这个人怎么不见了，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他对我来说他会在你最想看到那个人到底发生什么时候什么故事的时候切换到那个地方。就整个电影节奏我的确要说我真的是觉得是做的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这些角色都特别，就是我在看之前都完全没有想到这部星战里面的角色能够做的这么出彩。主人公是一个女的女性角色，然后另外一个男主是一个黑人角色，然后这在平时看的话稍微 cynical 一点就会觉得啊，这不就是为了政治正确吗？但是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能够这么，就是你完全不会感觉到啊，他就是为了政治正确要选了这两个角色，你真的觉得他就是这个故事需要的那两个角色。而且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 chemistry 这种化学反应真的我觉得做的太棒了，就是你能 convince 你就完全坚信这两个人确实是应该成为一对，然后不管是种族还是性别关系那些其他都不重要，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应该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在放到现在的大片里面是很难得的一点。
我倒是觉得他们俩之间那段有一点为了要为这个电影增添一点情绪在里面，或者为了以后故事的展开，我倒是觉得是到了后面他们经历了你救我我救你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是变得理所当然，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条线，对，有一点突兀的我觉得。但是选角，因为你既然讲到说这两个新的演员嘛，新的角色嘛，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选角我也就这一部来说我也挺喜欢的。除了那个 Adam Driver 饰演的那个角色让我觉得有一点他卸下面，因为我看之前完全不知道是 Adam Driver 饰演那个角色 Kylo Ren 是吗，我不知道是他饰演的吗，就是一开始你会想象一下啊，在那个面具背后应该是一张深沉邪恶深沉当中带一些邪恶的脸，但没有想到脱了面具是一张很喜剧的面孔。因为 Adam Driver 之前是演过很多这种喜剧片子，就是我完全出不来，就对，我就不是完全出不来，就完全出戏啊。就除了这一点，
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反派摘下面具，就有人这么评价。
我同意，真的是很
啊，你们两个都不喜欢是吗？
他的长相很薄弱，你知道吗？他不像是一个能够承载起这么，虽然有一点 struggle， 有一点矛盾，但总体是邪恶的这样一个，他撑不起来，我觉得。
你看《新希望》里面那个最后一幕，那个 Luke 把 Darth Vader 的面具拿下来那一幕，多震撼啊！就同样这两个镜头相对比，这个简直就是想画老虎，然后画了一只折耳猫，就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期待看见一只老虎，然后拖下来这个折耳猫。
啊，我一定要替凯洛反驳一下，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反应，就是 Darth Vader 大概到了他前两部都没有摘过面具，直到最后一部的时候他才摘面具，然后这个时候给你这样一种情感冲击力是非常强烈的。然后包括后来有前传三部曲让你知道 Darth Vader 是怎样，这个黑武士是怎样的一个历程吧，然后让他成为影史上最经典这段角色。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当时看在 Kylo Ren 他摘下面具的那一刻我也有这种期待，我说他面具背后到底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人。但是他摘了面具之后就跟你们刚才说的一样，但是重点是我后来第二遍又去看了，就是包括后来刷的那几遍，我每越看越会觉得这个角色设定实在是太棒了。因为 Darth Vader 已经是影史上最经典的反派角色，没有之一了，基本上就是公认，不是公认，就是anyway 就是公认最经典的角色之一。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原力觉醒再按照 Darth Vader 这个模子再来刻造出来一个一样特别的特别有威严特别一出场就给你鸡皮疙瘩这种角色，我觉得就太过于重复了。然后这个时候有 Kylo Ren 这个角色设定是我最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从来很少在大片里面见到的那种反派，他有一种很不安全感。他摘下面具以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孩子，他确实是一个孩子。就包括你在之前看到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他没事干晚上会抱着他自己祖父的头盔一淫，然后就是他就是完全这样一个情绪不稳定的脑残粉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到底这个设定能不能成为一个经典，还要看后两部怎么来，还要看后两部怎么样来下这个棋。但是我觉得至少单把这一部的 Kylo Ren 拿出来比，和单把新希望那一部里面的 Darth Vader 拿出来比，我觉得 Kylo Ren 是一个更有层次更有意思的角色，让我想去知道他背后都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当然Darth Vader 肯定要在不管在谁的心目中地位要更高，只是单纯把这两部里面的反派拿出来比，我觉得 Kylo Ren 的这个设定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设定。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反派有点弱，不管是从心理层面、精神层面，还是从武力层面，就是一个一天绝地训练都没有接受过的人，就把他给秒了。就是这个人要弱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部的两个正面角色 ，Rey 和 Finn， 就是这两个角色也是很年轻的。就是我能够被张凌峰你刚刚那么一说，我突然能够理解为什么了。因为他如果真的是很成熟的一个角色的话 ，Finn 和 Rey 这两个角色，他们的作为一个非常。也是一个比相对来说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来说吧，你是很难去和这个 Kylo 这个角色抗衡的，所以我似乎有点难理解为什么了。
不是，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就是你感觉他的训练都练到哪儿了？就是那种绝地的训练，首先要锻炼心智，就是心智是第一位的，而这个人心智极弱，就是这个人很容易被别人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把他的心神扰得特别不安宁，然后。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脑残粉的形象。当然，如果你心智不行，如果你能力很强也可以。但是他到最后被一个一天绝地训练都没有的人，随便拿着一把光剑就给砍了，还差点被砍死。这觉得这好弱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话，就是在《星球大战》正传里面 ，Luke 一开始也是个一天训练都没有的。Luke 的敌人黑武士，那简直是 bug 中的 bug， 那是无敌的存在。但是最后也还是把他给打了，而且大家看完之后还觉得特别让人信服。
诶，洛克最后打黑武士是他经受过尤达训练之后才去打的黑武士。
对啊，他被尤达训练过之后去打的黑武士。而且他也没赢。
嗯。
他没有打赢黑武士，最后是等于是黑武士把皇帝砍
了。
对。他最后一直就水平很一般。但是像这一部为了凸显我们的主角光环有多么的浓重，把反派写得特别弱智。就这是我特别不能接受的一点，我觉得反派不能这么弱智，就是你想想他说出来也是一号人物，就是从他的只言片语里面，当年他号称也是原力很强，而且当年是怎么着就把 Luke 的绝地神庙给学习了，就是从只言片语里听出来，感觉这个人来头很大的样子，然后最后不明不白的就被人给砍了，然后就特别不能接受，我觉得。
我这个当时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后来上网。查了各种理论之后，我觉得是完全 make sense 的。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最后其实被秒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吧。然后第一点是他受了重伤了，他是被那个 Wookiee 拿那个光弩箭射了一下，然后这个光弩箭之前还两三次铺垫威力有多强大，然后他被射了一遍，然后这个时候已经身受重伤了。然后第二点就是Rey 他其实是有点功夫的。我觉得他有点像《还珠格》里面的小燕子，就他没有经历过什么正规训练，但是他在那个 Jakku 的星球上面度过那些年里面，他练了点三脚猫功夫，所以他拿到星剑之后，对野路子他大概知道应该怎么挥，然后再同时再有原力护体这三个元素，一个是反派受伤，一个是他有原力护体，再一个是他确实还是经受过一点训练的，所以最后还是把那个叫什么把 Kylo 给打败了。而之前至于 Finn 的话， 他其实做暴风兵，他也是之前接受过一定训练了，但是他跟那个 Kylo 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完全被秒的状态。
反正我就还是觉得，主角光环有点略强。当然看他后面怎么讲了，就是如果真的是天行者家族的，那一切皆有可能，对吧？如果真的最后要往这上面找了，就你也没有办法，人家全家都是主角，你怎么分，对吧？
而且那个后来 Snoke 有说一句，就是说把 Kylo Ren 带回来，我完成他的训练，其实就暗示了，其实 Kylo Ren 其实也没经受过多，他不像原来的正统的西斯一样是经受在那个 Darth Sidious 笔下经受了多么严苛的训练才出世的，他其实也是半路突施的那点三脚猫功夫，只不过可能比Rey强一点而已。
其实我还是挺想讲讲演员的吧，你们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新的这个演员叫做 Daisy Ridley， 在里面饰演这个女主的角色，我觉得她演的挺好的，就是她给我的感觉挺弱，就是有一点点弱，但是这种弱是出于她本身一个年纪，她出于她本身像你们讲的三脚猫功夫啊，她没有经过一个正统的一个训练。但是从这个角色本身来说，我觉得她演的很好的一点在于她有演出那种无知感，以及她知道了一点点真相之后的那一种恐惧，或者说好奇，或者说不安，包括就这几个情绪的呈现吧，我觉得这个女演员演的还挺让我意外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她会演的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已经算是最近几年在这一类电影里面出来的女演员里面算是就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了，跟大表姐和大表妹比起来，对吧？
大表妹是谁啊？
是 Insurgent 那个女主角。
哎，对啊，大表妹是谁？
哦，她是大表妹啊，原来。
对，大家喊她大表妹，因为跟大表姐相对。但是大表姐后来在《乌云背后幸福线》里面证明了自己。但是大表姐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只会皱这个眉头，在《Hunger Game》里面。然后大表妹也是，就反正就是这种片子，就是很考演员演技，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就脸谱了。就因为这个片子没有什么给你展示个人演技的，它你每一个对白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剧情作用的，所以说他们两个我觉得算是任务完成的不错，然后我还是觉得那个反一号长得不够霸气，就是至少应该把他头发弄一弄，一头蓬松的卷发翻出来，像 hipster 一样，就是经常能在布鲁克林看见的大麻抽多了那种人。
我前两天微博上还发了一条那个 Twitter 上面特别红的一个角色账号，也就叫 Emo Kylo Ren， 然后它里面有好几条都是在说妈家里护发素用完了。
这个角色是有点弱了。哎，我觉得 Donald Gleason 在里面的那个咬牙切齿的那一段，就是他在那个第一军团要攻击其他星球时候那一段演讲，我觉得他还真的有点动真格的那种表情，让我觉得他还蛮，就是跟以往那种独立小电影里面那种小男孩的那种情绪还蛮不一样的。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都有点被震撼到了，就是 Donald Gleason 他以前演的就是特别典型的英伦暖男，
对，
在严寒的冬日给你送来一抹温馨的那种，然后他在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法西斯的角色，然后就是特别的，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其他几个角色就像包括那个 Regan Finn 的两个演员，对，我觉得选角选的确实非常成功，尤其是在一个这样一个重启的系列的时候，你不能去找一个大牌的明星，不然会很让人出戏吧。然后这个时候通过这样一些新的角色、新的面孔，给人带来一种新的感觉，然后同时又能这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
对，他需要一个本来 star power 没那么强的人，让带着你一起重新去经历一下这个新的故事吧，新的三部曲的开头。所以新的演员其实也是一个新的。从故事上来说，我觉得也是按就是顺带着这样一个新的故事，我觉得还是挺契合的。
星球大战一直也没有什么用特别大牌的传统，我觉得，基本上对每个三部曲都每个三部曲重启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在当时不是很名气很大的，除了前传三部曲用了个娜塔莉波曼，但那个时候娜塔莉波曼也不是特别火。
娜塔莉波曼就是对那个时候他完全不火的，就是拍了星战之后才火的，然后他后来前阵好像还跑出来说他星战前传差点毁了他的职业生涯。
给你透露个黑历史冷知识，你知道那个前传三部曲里面演娜塔莉波曼那个替身的那个女演员是谁吗？
Keira Knightley。
啊，
对对对对对。 我最近才知道这件事，
一直都没有。
对的，对的，对的。
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看出来。
他的替身是凯安娜特利。
嗯，
他在片子里演他替身的那个人是凯安娜。
可是你们不觉得新版这个 Daisy Ridley 和凯安娜特利还是有点像的吗？
是有点像，你这么一说。
老版里面的 Obi-Wan 其实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演员，然后就是因为他启用的全都是新演员，所以需要找一个老点的来增强一下人气，
增强一下元气。
他有用大牌配角的传统，包括那个Samuel Jackson 在前传三部曲里面也客串了。
我这一部我在看他们字幕滚动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两个演员，一个是 Simon Pegg， 还有一个是演那个《维奴十二载》里面那个 Lupita， 有他们两个名字，但是我根本没有在电影里看到他们两个人啊，他们是在哪里演了一个小配角，或者演了个这什么背景吗？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两个演员。
Simon Pegg 演过《星际迷航》，这里面再出现，我觉得太让人出戏了。他演的是那个，
《维奴十二年》。《维奴十二年》那个男主角好像演一个飞行员。你这么一说，我有点
没。他说的是，
他说
《维奴十二年》里面的那个女的，那个女的演的是
啊，那个
女的演的是那个fuck， 突然忘了叫什么，就是那个黄脸的那个小角色。
哦，是他，他配音
的。他是纯 CGI 的一个角色。
哦，是他配音的。
对他，不、
哦、
是、
okay.
他。对，他也有脸上装那个捕捉、
oh, okay.
动作捕捉的那些点、
okay.
然后那个是他演的。然后 Simon Pegg 演的是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就一开始不给瑞发口粮的那个。
好吧，哦，好吧，那个也完全肯定看不出的嘛，都特效成那样了那个脸。
还有丹尼尔·克雷格，
丹尼尔·克雷格演了个 Stormtrooper 是吗？
对，就是被那个瑞原力操控洗脑了的那个 Stormtrooper。
这些人为了来客串一把已经丧心病狂了。
然后奥斯卡·艾萨克在里面还行吧，我觉得。哎，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星战里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他叫 Poe 的那个人。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我不喜欢他的一个点，就是他太浪费 Poe Dameron 这个角色了，也同时也太浪费奥斯卡·艾萨克这个演员了。
这个角色本来的重要性是什么样的呢？
他就是完全没有重要性，我觉得他这是算是编剧里面的一个，也算不上硬伤，但是我觉得是蛮弱的一点吧。就是 Paul Dameron 他一开始出来他是以他开场的，然后又是奥斯卡艾萨克这样一个特别特别有实力的新生代演员来演，然后他开场之后带着 Finn 飞完以后崩就没了，没了以后又突然又跳出来，然后跳出来之后又感觉对啊，就感觉蛮突兀的吧。我觉得这个角色需要多一些笔墨，但是在这里面感觉没有太用心去写这个角色，我还蛮不爽的。
还是那句话，还有两部呢，别着急。
包括他那三个机器人嘛，电影里还有三个机器人也是，就是
BB8 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虽然 R2D2 粉了六年，但是 BB8 的一开场我就完全叛变了，我觉得这个简直太可爱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之后又可以推出各种衍生产品，又有理由了嘛。
而且我一直特别好奇，店里面给了很多镜头 BB8 是怎么下楼的，但是他是怎么上楼的呢？没有人知道。
就想说这三个机器人就是那个 R2D2， 就是只是最后看到了 Ray 之后他就类似于苏醒还是怎样的吗？就是他就恢复正常的这个能量模式了。 就我觉得这个机器人的角色也是要看后面几部的嘛，在这一部里面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然后他可能意识着 Ray 的身份， 就这样子。我觉得还真的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是挺不错，但是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有点抛砖引玉的感觉，单独这一部电影其实是挺薄弱的。
嗯，
可能还是要放在整个的大的一个背景下，整个完整的九部或者说新系列三部里面去看吧。
说一下缺点吧，就是比较明显的缺陷，觉得这一部里面的硬伤也好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打斗后面的打斗场面，总体打斗场面还可以，就是比较均衡，不会有太大的反感，但是到后面连续的这个打斗的场面有一点视觉疲劳了，大量的这个 CGI 的这个合成太炫了。还有一个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就是在这一段打斗之后，我觉得整个故事的后三分之一，就是他们回到了这个反抗组织，然后他们怎么样策划一系列的反击行动吧，到最后反抗组织获胜，就有没有来得太容易了一点呀？人家之前第一军团就铺垫了这么多，有这么好的这个武力装备人力，对吧？攻击了这么多星球，然后结果就这么啊，就被你一个反抗基地组织打败了吗？我觉得还是有点烂尾了。
我觉得也是这个地方蛮薄弱的，因为这个其实摧毁那个 Starkiller Base在 国内翻译的是叫噬星者基地是吧，就是那个大巨球状的，然后那个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翻白眼，因为它太像死星了，然后死星在原作里面已经被炸了两次了，然后到了这个星里面还要再炸一遍，然后我当时就有点觉得这个有点太明显的，也不是抄袭吧，就是你不能再按这个路数再来了，我觉得挺没意思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在新希望里面最算是压轴大戏，就是 Luke 是怎么样通过在 Obi-Wan 的指导上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对于原力的最终在这个最后这个炸死星基地的任务之中领悟到了原力的真谛，然后炸毁了这个死星，然后当时给人就是一种特别为他摇旗呐喊的特别激动的感觉。但是在原力觉醒里面就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Poe Dameron 的角色是蛮单一化的，就是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去写这个角色，所以他在 炸这个 Starkiller Base 噬星者基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有什么情绪，你也不会觉得，我脑海里面想的都是我不 care 这个角色，我也不 care 这个又是一个死星炸死星的这个桥段设定，我只 care 在那个丛林里面 Kylo Ren 跟 Rey 他们打的怎么样，因为那段我觉得拍的太有诗意了，虽然说没有像原那个前传里面那么炫酷的打斗设计，但是我觉得 JJ 的运镜也好，包括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是他们两个在打的时候镜头是在一个比较远的角度跟着他们两个人的步行平移，然后两个人挥着光剑，然后能擦出火花，我觉得那段拍的真的能把星战的打斗拍出一种诗意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吧。但是镜头在切换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吧，又是这重一个套路，他们最后肯定能炸毁这个事情是基地，所以就蛮失望的。
我挺同意的，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西方这个好莱坞电影在拍打斗的时候有一种野蛮力量的搏斗，但是在你刚刚讲的那个 Ray 和 Kylo 那一段在丛林里的搏斗是有那么一点意境上的美，我觉得我也感受到了。对的，
有很多国内的同学们说不是很好，然后其实我也不是明白为什么不是很好，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当然有很多坑看着不是很爽，但是作为一个情怀党，就感觉看到里面有很多致敬的桥段和镜头，就觉得特别心满意足。然后该看到的东西就看到了，反正就等着看第二部呗，哪那么多事儿呢？
好的，等着看第二部啊！2017年，其实也就明年了，也没什么悬念了。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那一点 ，JJ 拍这个片子，他背上背了有多少压力？这个真的，他想把这部片子拍好，真的是太难了。他既要为星战开辟一个全新的星战的系列，然后同时他还要重塑人们对星战的信念啊！就我之前看到纽约客里面写星战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你能去看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然后就好像你去你最喜欢的餐厅吃了三次饭，然后上次三次你每次去都拉肚子了，然后这就能看出来前传三部曲对美国的星战粉丝造成的这种心理创伤有多么大。所以 JJ Abrams 他在这里面走的这么保守的一个套路，就是不管是人物的设定也好，就像Ray 完全就是完全一个 look 另外一个 look， 还是整个剧情的推进的方式也好，都是蛮保守的，去简单的，我不想用复制这个词，但是简单的就是还是在借用第一部的这样一个套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或者方式来重新建立起人们对星战的信念吧，所以我是这么觉得。然后同时他还要肩负着很多特别重的希望，比如说情怀牌，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他怎么样通过这一部片子里面树立起三个角色为下一步铺平道路，然后就是瑞芬跟 Kylo 这三个角色，我觉得这三个角色能把他们三个角色立起来，而且立得这么丰满这么结实，能够给人这么多的理由去期待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然后下一步的话就看 Ryan Johnson 怎么走了。然后之后也不是蛮意外的吧，因为之前跟朋友聊的时候也说Kathleen Kennedy 凯瑟琳肯尼迪这个背后的制片，他才是大 boss。 星战第一部 JJ 只是JJ 只是负责把第一部戏下出来，然后之后前两天吧就已经爆出来新闻说 Ryan Johnson 接受采访的时候Ryan Johnson 还是迪士尼来说，反正是官方一个消息说下一部的星战会很奇怪，然后会跟你之前看到任何星战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相当于更印证了我 这样的猜想嘛，就是第一部很保守的把人们的心对星战的信念重塑起来，然后在下一步放开了去玩，看下一步就看下一步怎么走吧。
嗯，我觉得对啊，如果真的是他制片方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对于我相信对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你第一次看《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之前没有看过《星球大战》其他系列的其他几部的人来说，这个目标应该是达成的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共识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其他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补充的话，我们就结束一下今天节目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哎，你们觉得《星战》在中国砸了这么多钱，能不能收回来？长线来考虑的话，
哎，这个我觉得。首先有一个背景，就是今年六月份那个迪士尼要开了嘛，就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里面也会有星战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专区嘛。但你说长线的话得多少长呢？我觉得像我个人还是对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线，甚至说十年这样一个长线我还是挺自信的。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他接下来还要有两部电影嘛，这两部电影随着这个电影以及这个迪士尼园区的一个开业，各种附属产品，包括很多，我知道这个电影其实在中国上映前，就我身边很多中国朋友就开始买那个 BB-8 的那个机器人的一个衍生产品了，已经有人在买了。所以我相信它不一定能凭这个电影本身去号召中国消费者，但是从它的一个衍生品和之后的附属的一个，包括很多服装嘛，很多服装品牌也在和它这个做版权不是做知识产权的合作，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还有五部，其实
还有五部吗？
他投了多少钱啊？
这部电影的话是2亿美金，就这一部啊。
不是，他问的不是说在中国能不能收回本，意思是他在中国投多少钱？我知道他成本多少。
对，因为接下来还有五部，包括第二部的话，第二部还请了姜文去演。
你说到中国投入，我只能知道他请鹿晗做代言人了呀。
我觉得宣传上的投入能投多少钱啊？一两个亿顶天了。星球大战这种电影再次国内票房保守估计5亿到10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现在已经超过5亿了嘛，所以就看能不能跨过10亿了。
对啊，就5到10亿没什么问题，就肯定能回本，这怎么不存在回不回本的问题，秒回本。这有什么可不回本的？他宣动能花多少钱啊？他花不了多少钱。
关于这个营销，我想如果大家在国内的话，你各个城市应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星战的这个营销是多单。据说这个营销能不能在中国的投入能不能回本，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长线的吧。因为他的这个投入，你不能说他在中国的投入只算他的营销方面嘛，他本身电影的一个制作其实你要分摊开来也是有的嘛。那当然说如果要以这个标准的话，他全球的收入肯定能够抵过嘛，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嘛。但是我觉得星战这个东西能不能靠这一步去树立起他后来两步不需要再消耗同样的这个营销去获得他要达到的那个结果，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吧。所以对，那要么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谢谢 Alan 和张老师的这个参与，
再见，
再见。